啊，自体也是真如的本体啊，自体是真如的本体，相就是真如的无量功德法相。因为我们本论所说的真如是纯善无恶的啊，就是我们自善圆满。所以为什么净空老法师说佛陀的佛教就是佛陀的教义对九法界自善圆满的教义。怎么达到自善圆满？起心动念随念一法都是自善圆满，没有一念想到自己的，那自善圆满。到了自善圆满，一切法都是善了，一切法都是佛法了啊，那是真如显用，就是这样的境界。所以我们这里讲真如的相，也就指着自善圆满的无量功德啊。所以自体相心习，他也在心习我们的烦恼习气，因为他是自善圆满的，所以他也在心习我们的贪嗔痴烦恼诸法。所以我常常说，当我们夜阑生静的时候，如果我们亏心事做多了，夜阑生静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心非常的这样不准，非常的捉，哎呀，觉得啊心不安呐 啊，往往会有这种现象，那就是你真如的体相在心无明，心我们的贪嗔痴，让你有自省的功夫。那第二种是用心习，这个用是指用到的心习，这是真如离体的业用啊，这个是指真如的外心啊，从真如的用大显现道化二身，也是诸佛如来啊，佛菩萨证了真如以后，从真如的用大中显现报化二身，教化众生啊，也就是诸佛菩萨在果上的慈悲大用啊，那众生一切诸佛都在众生的真如心中啊，那一切众生也在诸佛的真如心中，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个用心习，除了诸佛如来示现应化身或者是报身来教化众生以外，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来教化众生以外，还有呢，悯慈一切众生，悯慈，因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一切十方佛就在你这一念真如心中。那我们现在是从真如心中起八四五十一心所的妄用，但是体是真如。那诸佛如来是亲证真如，所以他亲见到无量无边的法界，一切众生都在佛心中。所以佛所证叫海印三昧，像大海，平静的大海，把一切宇宙万法的导引显现在这个平静的水面上。所以佛看外面的境界，不是看外面呢，在自心中见得，他所见的只是影像而已。因为什么？觉呀，这十法界的正义二报本体就是觉呀，就是觉呀啊，它不是真的我们有我们的固体、液体、气体啊，没有啊，就是一个觉呀，了了分明而已啊，一个觉而已啊，不是有个实体物啊。佛是亲证这样的境界，那我们是被我法二字障住了，显化不出来啊。但是是同一个体，同一个体性，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佛平等悯慈一切众生，加持一切众生。所以你修行越精进，心越清净，那个感觉，那个感应更殊胜啊，更能够感觉到诸佛菩萨的悯慈那种力量。所以你往往在想啊，我要来怎么成就什么事情，我要怎么样，诶，各种缘就来了啊。你奇怪，也没有人打电话告诉诸佛如来，也没有人打电话告诉佛菩萨，怎么你有那么不思议的感应呢？别人就没有，因为你心清净，你用的是诚心，真诚心是清，真诚心里面有清净心在里面。因为佛心真如心显出来的就是直心嘛，直心一定是真诚心嘛，自心嘛，诚心嘛，那你用诚心相应啊，相应。所以你看那个当初我们基金会要到大陆去帮忙大陆弘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法务执掌李远忠，还有现在的邱显达，他现在叫钟达师啊，他们都去大陆要去找点，通通找不到，到大陆被大陆吓回来。那十几年前 啊，那真的哦，十几年前哦，啊，好像是在九零年头那个时候，那大陆还没很封闭哦，啊，那时候一个在如果是在江苏那个像西岩寺那个地方，住持和尚出来，旁边就有一个年轻的和尚跟着他，看着他说些什么话，有没有收到红包，对不对？这一手这一手收到这一手是。这不知道交到哪里去了，啊，很严哦。那所以宗达师跟那个那时候他是居士，啊，跟李远宗到大陆，说哎不可能不可能回来了。后来林国远现在林总干事也去了，啊，他去那里吓一跳，哦，他也回来了，但没有人了，基金会能够派的都出去了，啊，那时候。总干事是我们基金会的护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他应该要去呀，啊。那还没有去的只有我，对不对？所以我要去坐飞机的前一天，我就跑到十二楼佛堂，以很诚恳的心，啊，我就说三宝啊，我们基金会要去大陆做弘法的事情呢，啊，这是经过董事会通过的。可是他们去了两次啊，都碰了一鼻子，找不到缘了，碰一鼻子灰回来了。现在只有我要去了，我明天就要去了。啊，弟子可以用手用脚啊，然后尽自己的才经济能力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三宝，你要给我帮助，给我缘呐，啊！你没有给我缘，大陆那么大，我到哪里去碰？很大啊！我就这样的祈求三宝。好了，第二天坐飞机，坐到了上海，然后坐计程车包到了那个西岩寺找安藏法师，因为我们以前送藏经送一半到安藏法师那里，安藏法师啊是很非常的审慎的态度来送这些大藏经，所以我们知道他很护法。我们到他那里啊，首先我还特地去请教那个袁文忠，他香港佛亲会袁居士跟我讲，你要供养那个安上法师啊，一定让他旁边的小和尚走了才可以供养他，啊，他跟我讲说他都是这样供养安上法师，看到小和尚走了就收起来，对不对啊？否则的话他是要交功的。那我去见了安上法师，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我红包都准备好，一看那个小和尚站在旁边，心就起，问你怎么尿不急一点，对不对？还不敢去小便，心里都是这样在想，啊，对不对？哎呀，那等了半天，他说：“哎呀，跟他谈，他说：哎呀，我们这边不可能，你可以到那个福建那边，你可以找慈德法师试试看，他在那个那时候叫什么？那个泉州普天广化寺。”他的广化寺，你去看看他，他就给我这么个建议。我说好，然后我就千等万等，终于等到那个小比丘尿急了，跑去厕所，我们两个人赶紧，哇，师傅快快快快，对不对？他拿了就供在桌上，动都不动。然后我说师傅啊，这供养，他说没关系，我们就放这儿。啊，后来我问袁仁宗，我说他为什么不肯收起来？他不认得你呀，啊，万一你给他打个小报告，他可麻烦了，对不对？哈，啊，他不认得我嘛，我们嘛，第一次见面嘛。然后我就说，师父啊，我听说你们这个都要交给要拿回去，要交给那边的管理的，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没有啦，我们这里实施力同金，六合金里面的力同金，你这两个，他说我们实施六合金力同金，我心里是觉得很好笑。我说台湾都还没有实施力同金，我们这里真的是力同金，对不对？啊，然后他，我就告辞了。啊，那安藏法师跟那个年轻的师父送我们到寺院门口，我们就走了。第二天我们坐飞机啊，赶到福建，从福建坐计程车赶到莆田广化寺。哦，坐到那天晚上了，我去找慈德师父。慈德师父，啊，他那一天晚上嘛，寺院里面不好说嘛。哎，他既然还跑出来跟着我们住在那个旅社住在一起，晚上一直谈。他只问我，你 是要来这里自己建立一个据点，或者就是帮助大陆的弘法。我说我只想帮助大陆弘扬佛法，我没有意思来建立据点的，因为我们做事最重要嘛，那个点有什么重要呢？他说那这样好，就这么巧。他上个礼拜，啊，因为那个普老，啊，赵朴初老居士在北京成立一个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那因为福建省宗教局啊，跟那个佛教协会跟赵朴初普老感情不错，所以他们响应普老，也在福州成立一个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上个礼拜刚成立。成立了以后，大家呼呼口号，哦，好，愿佛法永驻啊，什么正法久住，呼一呼口号就没下文了，呵呵，对不对？就但是有这个单位在，你要不要来帮助这个单位？我说太好了，我在帮助这个单位。好，那个慈德叔说，好，那你把你的资料留出来。好了，我就把我祖宗八代都写出来。我们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怎么，哈，写得好清楚。然后，哎，他说好，我明天就赶去福州，他赶去福州。那我们接着第二天坐到厦门，继续再找。你看到厦门一个一贯道盖的一个很弹簧的一所寺院，一所庙啊，别将整个庙门都封起来，你看不准他做。说你要去盖的时候，好，他们都跟你讲，这个问题不大，等到你以为大概不大，那不大就很大，对不对？盖好了以后就不能动了。没有盖的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那么问题不大，你就懂得这个，对不对？问题不大，是不是？啊，那可是你动好了，上面不准，你就麻烦了，所以被封起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很难了。所以三天在厦门绕了半天，那厦门是那时候最开放的，都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很失望，我要回去了。啊，第二天飞机就要回来台湾了。那天晚上我试着打电话到那个莆田广化寺问慈德师父，啊，慈德师父一接到我的事，哎呀，简直我找你啊，我都不晓得到哪里。我说我是明天就要回台湾了。他说福建省宗教局的人还有这个佛教学的人要找你谈，他们有意思跟你谈。我说好，那我明天我先回台湾，因为那时候飞机如果你没有坐上啊，你要坐巴士坐到香港的话，我的老天爷，听说要坐32个小时，对不对？因为要订飞机班很难，要坐32个小时。我说先让我回去，我马上订了再来。然后回来了，我整理我们基金会的资料啊，什么什么，我飞过去，每个人飞过去，飞过去啊，我都住那个他那里福州最豪华的那个饭店。摆架势，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弄得很寒酸，人都瞧不起你啊。然后我请客是请得很高级的，然后就跟他们第一天开会都在哪里？都在统战部或统战部会议室开啊。那上面都写的什么互相监视、互相监督。我跟他们开会，谈到最后，哎，他们可以研究啊，原则上同意回去就签。然后我跟那一位主办的那个人，我啊带着他去玩啊，我们大家去看风景啊，他说我请他一定要帮忙啊，对不对？请他帮忙啊，啊，那这个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在成立说，哦，过几天啊，我还那么久了，有点模糊，我又打电话问，他说可以，我们同意这个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要准备要办理一个力学院，啊，然后办理什么，啊，然后我记得我中间又回过去一趟，啊，他们说可以了，决定了，我们决定了，就盖弘法楼。我的计划，把基金会的计划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通通给他做个说明，啊，他要力学院，他第二次就跟我们讲大概要多少钱多少钱，那么汇回来呀，啊，好，我就第一次我记得好像准备15万美金。弘法楼的第一期还有办理学院，啊，所以林总干事出很多钱了，啊，他出很多钱。我们回来以后啊，我说不要用汇票，绝对用现金。那时候带现金，因为你要知道像我们做生意也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事情啊你要有智慧啊。你那个支票新台币多少钱没有感动人的，啊，你那个皮包一打开一桌子都是现金 cash， 眼睛都张大了，你那感觉不一样啊。我都用美金15万，啊，然后那时候 美金管制啊，我们都把它保成一包一包，像小礼物一样一包一包的，很怕被他检查，终于混关出去了。混关出去，好，他们来机场接我们，哦，我们到那里啊，这美金这么一打开，全部坐在那里，眼睛都跑出 SS 两倍，对不对？那 S 两倍，那就知道那是什么。哦，大家算得很高兴，他说啊。哦，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美金，但是汇票是有的，你知道，所以他们对我们很信心。然后他们印金，那怎么着？我说送，他送啊，那说一本这么薄的两块钱人民币送，我说是啊，嚯，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啊，第一期的钱就连图的设计图都拿给他们开始盖，然后我就写一封信说，我下一期要过去的时候，啊，我会，哎，不是我几页。我回来就找东华寺，我说你要去帮助他们。啊，那时候邱显达所以很辛苦，啊，那邱显达就说好，他愿意吃这个苦。你想想看那个业，那时候他业有多大？那一个月，邱显达说好，开始生病。邱显达的身体，我们叫他叫骨啊，身体好的不得了，开始病，很奇怪，就这样一直病。然后啊，这个我就写一封信给那个福建省。我叫学友那个副会长，好，那他是很有权力的，我就跟他说，我几月几号，我要送一个人去那里帮忙，你只要给他住就好，吃饭我们自己付，一切都我们自己，你只要提供住就好。好，因为第一期钱已经进去了嘛，然后我们也不问他同不同意，反正我把人把送上去就对了，就这样送上去，中达寺这样就把佛法这样一步一步推展上去。所以现在福建省还很感谢我们基金会去帮助他们，所以他那个月刊第一前面的面都是弄竖的，后面两三面都用横的，因为他们叫中堂是做横的，他说我给他做叠的呢，对不对？大陆都是横的，横的字都是横的，中堂说我只会做竖的，做起来，所以他说他就这样做，那是大陆的佛教月刊的第一份呢。超级分从福建这样寄出去，然后每个月收租，说钱一直要付，一直要付，我大批的钱支付啊，因为你输一段就没有了，就停了，说一直印，哇，一直印，然后一直送，免费送，一免费送开始，人家寄钱来，一看，哦，有钱，然后这个月刊一寄出去，那人家一看有书，人家有多少会花心嘛，所以这个一寄出去，其他的单位，哎呦，你看人家会捐款，他也要办。一样，就像一点一点这样子，刚开始就这样了。因为在讲的后续啊，这个很长。前些日子，川长师傅才打电话，他是个，哦，看九十几岁的老师傅啊，打电话到我家里，简居士啊，我们又一起的力学班又毕业了。但我每次力学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你，你知道，因为力学班在福建大概是第一个，因为啊，他没有课本，没有经费，什么都没有。我们南山三大部用贺桂这样的送，南山三大部这样的送，贺桂这样的送啊。他们就讲啊，当我一现在不晓得第几期毕业了，那时候我们力学班好像给他5万块美金，可以办一期这样子啊，已经都十几年了，都忘掉了。他说我们每一期毕业啊。当我们毕业生合照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了你，我听得很感动。嗯，你看，我听得很感动。我说：“哎呀，师父啊，我也很想你啊，对不对？当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你，对不对？啊，好，我们就这样。所以你看，这是感应力啊，那感应力就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很多感觉不可思议啊，结果我们在那里印了一部书出了问题，你知道啊，那个问题出的之大你不晓得，那个问人之大，那个处长就说，哎呀，这件事情啊，在10年前保证要枪毙很多人，哦，你看这个问题多大你就知道，然后3年前保证要很多人送劳改，那现在开放一点，3年呢开放一点，但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开始中堂师被跟踪，从南跟踪到中，任跟踪，啊，然后我又回来了，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呵呵，这件事情又要麻烦你老人家了，对不对？到最后失误两个字，没事， 只是那个处长变成了抬轿子，高升了，变成专门委员，没有职权，没有权了。那那个佛教的秘书长调到泉州，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弘法利生会的，也不错啊，都没有人记过，什么都没有。真的菩萨保佑啊，感应啊。那时候我到北京去，哈，那跟他们北京的那些的，那个宗教局、国务院宗教局的人，还有北京的那个佛教协会，啊，里面副会长、秘书长哦，跟他们在北京佛教学开会，我就跟他们说啊，我们很感谢呀，啊，你们一定会想，我们为什么会自己拿钱，什么什么这样来这里的印这些书什么什么。啊，而不想得到一点，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就这样来做这个事情，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他讲，我们是存那种感恩的心，因为台湾佛教的兴盛是源自大陆而来的，这是真的。所以我现在回馈来帮助你们，所以不惜金钱这个力量啊。所以那个我们难免有点失误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中达师啊。他就说啊，他这样每天被人家跟踪啊，怎么怎么，我说不是，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牺牲奉献，所以啊，这个当局啊派人保护你，对不对？怎么不是跟着保护你，对不对？这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他们，都听得无可奈何，就这样跟他谈。所以你看我在讲啊，很多东西很感应，所以你只要以诚心，有这样的心，啊，所以诸佛菩萨悯慈，但是这个诚心清净心，啊，不要想到只要我好，我要怎么样，我要怎样，这样是很无奈的，很无奈。能够常常你菩提心，我想这样事情来利益怎么怎么，一定感应。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晓得了，就感应了，奇怪的不得了。这叫悯慈，可见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只是随便举一点而已，几个比较这个大家会听起来比较有趣的，是吧？那太多了啊！但是我跟你讲，学佛绝对不是在求感应、求加持、求什么，那是自然会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悯慈嘛，必然会有的。这是用大，我现在解释这用大，解释到这里哈。所以叫做用心习啊，这是真如离体的业用啊，这是用大。这个也是诸佛菩萨果上慈悲的大用，来示现报身或者应化身来教化众生的，或者是以在众生的心中悯慈一切众生的，这个用大。我们请继续看论文。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备有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依此二义恒常熏习，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习，发心修行啊，自体相熏习也是真如的自体相啊，这里不讲到用是在第十九页讲的啊，只是讲自体相的熏习。从无始世来，因为真如是无始的，啊，无始也无终的，所以我常常举，有位禅师所说的：“有物先天地，它比天地还早；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足，不随数十雕。”就是真如。所以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啊，具无漏法就没有烦恼了。它无始劫来都是清净，啊，清净。无漏即恒沙妙德啊，无始来就是这样，记足一切善法，一切功德圆满，佛所证的就是证的这个真如的无漏法。所以修学佛法不必外求诸法，因为内心记足无量无边的恒沙妙德啊，内心记足无量无边的无漏功德法啊，所以记于无漏法，备有不思议业，他既有不思议业，他这个业啊，能够熏习尽法熏习一切众生，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必有不思议业。他怎么熏习，你没有办法讲， 你没有办法说明啊，这种我们常讲潜移默化，它在你的心性里面来不断的潜移默化啊。所以啊，只要有因缘具足，一定会让你觉悟觉醒啊。所以为什么一切众生必尽成佛道？我们在那个涅槃经，大波涅槃经还没有到中国来以前，那唯识学他认为这五种种性，那里面有一禅体种性是不能成佛的。但是涅槃经到了中国以后，他说明了一禅体就是断灭一切善根的人也一样可以成就佛道。为什么呢？因为一禅体的人他也有真如，他体也是真如，那真如就有备有不思议业，他能够不断的二六十中恒心，一直在那里熏习的我们的无明染法，也就是熏习我们的见思二惑尘沙无明根本无明，一直在那里熏习的。但这个熏习的力量啊，我们是圆不到的，我们六意识是圆不到的，只是你在因缘具足的时候豁然会觉得哎呀，良心发现啊，或者是突然一念善心引发。那即使在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啊，如果在他因缘具足一念善心引发的时候，往往诸佛如来就利用这样的缘啊，给他做一个殊胜的感应，让他能够提升他这一念善心，让他永续不断啊。所以为什么一禅体也可以成佛，这一切众生必尽成佛道。你看《法华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若众生以善慢心入佛以塔庙，一生南无佛，必尽成佛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就是有着从无始世来的真如的无漏法，它备不思议业，这样不断的潜移默化来熏习你，熏习无明。那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办法解说的，因为这不思议的啊，它不思议，因为它既恒沙功德，它是无漏尽法。那我们用世间人，我们世间的这个事物来做比喻，比如啊，你跟一个有香气的人在一起，也许你每天24小时都跟着他，在他旁边，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你身上也有一点香了，就是这样，他香气自然熏到你这里来了，就是像这样的啊。但是真如在熏我们的无明。啊，也是这样的因缘。那可是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被真如熏破呢？啊，因为我刚才所讲的，你跟那个香气的人是24小时都在一起，那一个礼拜啊，你也会发现你自己身上有熏有香了，别人也会发现你身上有香了。但是如果你跟香气的人在一起只是2个小时，但是你跟很臭的人在一起10个小时，那你是越来越臭，对不对？香没感觉，越来越臭，就是这个道理。它真如在这里熏你，但是你的无明的业力一直在，也在熏它。但是无明的业力很强，在熏它的时候，你的菩提力、你的愿力不够的时候，那你的污垢就越来越增长了。所以呢，无明那个真如在熏无明，就熏不破它。所以如果你经过一段的远离，自己住在山里面不一段的时间远离，让它沉淀下来，哦，那个真如一直在熏它熏它的一阵子以后，你也会懂得哎呀，要好好修行啊。如果再回到世间这样混下去的话啊，最后堕到三恶道有什么好处啊？还是一样会增长你的善心的。那为什么你只要远离尘世，躲起来住在一个寺院里面，那个善心所，那个菩提心念自然会增长起来，那个就是真如在熏习它。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你24小时都靠着一个有香的人，他很快就有香。我们现在就是真如也在熏你，但是熏的力量比外面的那个六尘在熏你还要弱，那菩提心就发不出来了。但是如果你遍历菩提心再一增长，好了，真如你自己的内心真如在你的菩提心念再增长，那佛力为什么有三力不可思议，众生的愿力还有 佛力还有业力。那你的愿力生出来，佛力再一加持，那进步会非常快啊！这种具无漏法的背不思议的欣喜啊，那种潜移默化，很快就会让你发起菩提心，会让你发起这种处理三界生死烦恼这种处理心就会生出来了。所以啊，背有不思议业呀、啊，做境界之性。依此二意恒常欣喜，那做境界之性什么？这个真如啊，它能够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能观跟所观这个相啊，真如能够透过这样啊，这个真如立体能够具有能够显现一切圣妙境界的体性，这也是一种欣喜无明的方法啊。我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常常也会。促进生情，那就是真如所现的那种殊胜，做境界之心，殊胜的境界之心啊。像郭居士，今天我在跟他打电话，他就说了，他说我现在这几天呢、啊，看到一些他的朋友，年纪也不怎么大，就这个也死了，那个也死了，哎呀，心里觉得无常啊，心里觉得、啊、这人生呢、啊，真的要修行。哎，这就是真如透过你的六根接触六尘，做境界之心。圣妙的境界，哎呀，出离心跑出来了。如果是那个藏仪社的人，他迷得深了、啊，对不对？哈，嚯、哦，够人吸人嘞，开进去求奖励啊，对不对？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他是不是那个藏仪社啊？所以人家在讲说，那个有时候高速公路发生车祸，有的人就躺下来了，啊。突然上一次来了，这个人来了，不晓得谁通知他来了，然后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不晓得又是谁通知他来了，要来把接手躺下来的这个人带走啊，那警察也来处理了。那两个人说，哦，不行，这个是我打了，这个是两个人在来争，他们两个一看一回头，怎么尸体不见了，被另外一个带走了，他一棒相生，一翁得利，对不对？那个带走了。然后你问他们说，那个尸体很可怕啊，你怎么把他带走？他说，哎，我看到他身上都贴了新台币啊，对不对？你看，那就不会升起殊妙之境界啊，分迷的深，他就看不到那个恐怖相啊。那如果你一种以平常心，再加上佛法的一点点欣喜，无常啊，哎呀，这时候体会得很深切。所以那个助念的人，他这种境界之心最敏感。他明明看这个人好好的，对不对？哎，还在那里讲一些话，讲，然后他自己也在那儿，嘴巴啊，头这样，先呼了吸了一口气，这样，就头就垂下去就走了，好像生死就在一线间了，最后吐一口气就走了，就这么快，生死一线间了，那种体会的更深刻。所以助念呢、啊，真正助念呢、啊，最大的受益不是王者啊，是你呀、啊。是你自己啊，你看到生死这么无常，这么快速，好好的人一口气断了，但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干么戏，不像死了嘛，对不对？可是他已经死了，就走了，啊，这个都是可以给你做一种圣妙之性的感觉呀、啊。那又譬如啊，所以这种圣妙之性是叫你能够促进生智啊。那还有譬如，你看那个。我们常常看那个故事啊，有了猎人是不是心很残暴，对不对？他的狩猎啊，那有一次，你看我们的佛经里面有很多故事啊，有个猎人，他狩猎啊，他用箭射了一只小鹿，啊，那他准备在射那个母鹿的时候啊，那个母鹿怎么不走呢？哎呀，那个躺在那里，用舌头在淌着那个小鹿的血。身上舔了那个小鹿的血，你看他看到那个镜，突然之间傻住了。那个做境殊胜，不做境界之心，突然之间恻隐心生出来了，射不下去了，那就是做境界之心。然后他等一下看了，再看一看，看到那个母鹿也倒下来了，躺下来了。然后他觉得怎么回事？我没有射他，他怎么倒下来？反而觉得有着罪恶感。啊，很难过，有个罪恶感，然后他觉得奇怪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肚子一化开， 肝肠寸断，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有故事都说得很清楚啊？那母鹿太伤心了，肝肠寸断了，所以他痛哭流涕，把剑折了，我怎么造这么大的业，我从此不再猎杀。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堕境界之性，让这是真如显现出来，透过你的根尘接触，让你突然之间显现这种悲心，引发出来堕境界之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如具无漏法的啊，所以能够让你促进生智啊，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是什么呢？它可以让你体会到好庄严呐、啊。所以我以前我也举例说明过，我一个亲戚啊，因为找这些例子啊实在不好找，你看啊，除非你到处去问，对不对？啊，所以你们不要怪我开矿满心两条过书，对不对？我实在很难找啊。但是这个故事比较好比喻啊，我一个远亲戚啊，他的儿子，这儿子最宝贝了，读到大学了，考上了大学了，国立大学，可是大概太努力也是得了急性肝炎，被送到基隆长庚医院啊。他做母亲的很难过，很着急啊，他那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因为到医院里面呢，那个急诊室啊，一个一个的都爆满的啊，他在那里那么好，那大那那观音菩萨啦，就一直念，念到他不知不觉中心清净下来了，相似的境界，相似真如的境界现前了。然后他在念之间呢，看到一个老太太啊，在推着那个老公公，他先生呢、啊、在照顾着他，他老公公啊身上要绑个尿袋，要做个导尿啊，结果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把那个尿盆呢给弄翻了，这个老先生不舒服啊，翻来翻去啊，对不对？导尿不舒服啊，就把那个尿袋给弄翻了，弄得满地，喷到人家到处都尿，所以附近的人都很讨厌的、啊、对不对？啊，弄得这么环境这么肮脏啊，那个老太太啊推着那个老公公，一面跟大家讲啊，对不起啊，哎对不起啊，哎对不起啊，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庄严的一面呢、啊，啊！他赶紧拿了那个手帕，忘掉那是手帕，哎，不要紧，帮那个老太太擦地、擦尿，还帮他推，把他推那个老先生。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么庄严呢、啊，这是做境界之心，因为他已经接近到那种相似的味道。所以为什么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啊？不仅仅是佛法界庄严，地狱也庄严了、啊。所以你要庄严地狱，不是你去慢慢雕刻出来的，你正入真如，地狱庄严。所以地藏菩萨在地狱是庄严地狱的，那只有他感觉出来，恶鬼道是苦不堪言了、啊，啊！但是他是庄严地狱，一真庄严了、啊。所以那个梁宽禅师啊，啊，他很穷啊，所以禅师都很穷。为什么？他是活在自心境界里面，真如现的境界最庄严，他不需要这五欲六尘，所以他这五欲六尘他根本不在乎，啊。所以他日子过得很清苦，那小偷来偷他的东西，偷了半天偷不到，他说：“哎呀，你这一路走来好辛苦啊，空手而回，不够你的营养钱，对不对？跑那么远的路啊！”啊，他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给他，我就这么一件衣服，还好有一条内裤啊，我的孩啊，对不对？然后就把那衣服脱给他，啊，然后小偷拿了衣服也很高兴的走了。他穿了一条内裤，对不对？在那个夜晚里面望着天空，哎呀，我这里多么美好啊，这么庄严的境界我没有办法送给你，你就拿了那么一件破东西，那高兴成那个样子，哎呀，太可怜了，我这里这么殊胜的地方我没有办法给你啊，心庄严，境界是庄严。所以你看，当你心情很愉快的时候，当你心情没有妄想的时候啊，你对着天空的月亮啊，那个月亮投射在水沟里面的倒影，臭水沟，你会觉得好庄严了、啊，好漂亮。当你心情很物质的时候，你到了日月潭，一片平静的水面，啊，日月潭中间印了个月亮，是很美。但是你一看，啊，有什么美？啊，气死人！为什么？怎么样？你有什么美？你的庄严不见了，因为被五蕴烦恼尘障住了，那个做境界之性不见了。所以，我们的真如，他无始界无漏法，被不思议业做境界之心，就这个道理，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依此二义恒常欣喜，这二义就是一即无漏法，第二是 被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这两个，即无漏法；第二是被具这个被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啊，和恒常心喜，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啊啊，因为他有这样的不思议的业的心，跟作境界之心，所以能够让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厌生死苦，乐求涅槃啊，希望得到真正的解脱啊。不要再被五欲六尘缠缚了，然后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了，所以最后能够自己悟了，哎呀，原来自体就是佛啊，自心就是佛啊，自心圆满具足三无漏学啊，自心无非是为戒啊，自信不乱是为定啊，自信无痴是为慧啊，所以不增不减自金光，自金刚生气生来本三昧啊，所以就能够发心修学。这时候发心修学，只是去掉你不该有的东西，你的攀缘心而已，而不是把它压住，让它本觉本有也被你损坏掉，不会的，那去掉你的障碍而已，你的攀缘心，你的取舍妄想分别而已啊。好，这个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解释到这里啊。好。